哎，你好，我朝阳分局刑警队反诈骗中心呢。是这样，我们刚才发现你母亲接听一个境外的诈骗电话，你母亲是不是叫这个焦虑？
喂，你好，我是朝阳公安分局反诈骗中心的。
朝阳分局反电信诈骗中心，
显示您接听诈骗电话了，您有被骗吗？
有一个冒充贷款的这种。
96110，这是全国统一的预警劝阻专线，每天都有数十万个劝阻电话经由这个号码播出，提示那些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人，提高警惕。莫听莫信，守好钱包。
您别给对方转账。
先听我说完了，行不行啊？啊，听我说完了，好吗？好吗？别挂，别挂，又挂了。
就我们反诈民警打这个劝阻电话，最怕老百姓不接，老百姓烦咱们，咱们也得打。你打通了，你才能知道他是到底是被洗脑了，还是说他根本没相信对方。只要预警过来，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处理。我们一般每日的劝阻电话是12000到15000之间。
哦，明确告诉您，那就是诈骗电话。您没相信他是吧？
我最多一次打的电话是300多。
那行，
您稍等，我查一下啊，查一下。
我最长的一个我记得应该是10个小时。
行行行，好嘞，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家，朝阳区著名的反诈小家。
电信诈骗它趋于高科技、高智能化的一种犯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损失的金额逐年在加大，给老百姓精神上和经济上造成的严重的损害。
这是电信诈骗，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是太监。
您都我们真的看过太多被骗的老百姓，很多老百姓被骗走的钱都不是小钱。
那他骗子，我是20多天就骗了100万，我就恨这帮人，真的恨。
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真的这骗子太可恨了。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翻新快，资金流向复杂，案情瞬息万变，许多犯罪团伙隐匿海外，通常情况下破案也不意味着钱款可以追回。
以前是真的，就是你只能是等人报案干瞪眼儿，他已经有损失了。但是我们其实公安机关一直在研究，在琢磨怎么让老百姓提前，我们就能知道让他没损失，这是最关键的。
喂，你好。啊，别着急别着急，你说啊，被骗了是吗？啊，对方骗子的银行卡号告诉我。好好好好好。呵，这人被骗了，赶紧的，紧急止付。
要想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就不能跟在骗子身后跑。将电信网络诈骗预防在成案之前，将转账汇款拦截在被骗路上，技术反制能力是关键。
接警、劝阻、资金查控、紧急止付，我们的技术反制工作有了我们这个预警啊，这个我觉得是一项特别重大的一个突破，是给了我们所有反诈民警跟骗子对决的底气。
行行行行，好嘞，咱先走了啊，一会儿咱再回来。这是卖面啥区域的？
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那手机已经被呼叫转接了，这个肯定被人洗脑了，已经，而且通话时间比较长了，2000多秒吧。骗子套路非常深嘛，他为了防止我们反诈中心找到这些事主，他会让事主把手机的这个信号、蜂窝信号全都关了，就等于开飞行模式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出手，要跟骗子赛跑，要抢人。
12楼呢是吧？行行行，好嘞好嘞，我们这上去了啊。谁是李菊华？
我
啊，什么情况啊您啊？我先看一下有没有转账。
他现在没转账，他是
到哪一步了？
把我们两个的信息都弄走了
啊，
以为是真的是那样要把我带走。
进到银行卡那一步。
一个小时前，一位自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拨通了李阿姨的电话，随即另一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给他们录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所谓口供，并套取了所有的身份信息。
他说我现在就是收到了这个疾控中心的这个电话，要把你妈妈拉去隔离，马上要工作人员要过来。
身份证号码这些问了吗？
全部告诉
他了是吗？
对，
没事没事啊，现在就是我们反诈中心的，我是朝阳反诈中心的，我们就是有预警发现
阿姨这应该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当时我们第一时间给她打过去的时候，她手机已经恢复到转接了。
咱们只要没有经济损失就行。还有我要跟大家要说一下啊，我们警察不会电话办案的，你要真有事儿，警察早抓人了，对吧？很简单的道理。
没事了，您还紧张吗？现在
我还是很紧张，我一直心都在跳，我一直都害怕被骗，但是今天我被骗的够深的了。
一定要把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装上，那里边有诈骗预警，然后有诈骗来电、诈骗短信、诈骗的 APP， 都能给您自动拦截了，知道吗？
这一次，王佳和同事们再度抢人成功，将李阿姨母女从被骗的悬崖上及时拉回。
我真的感谢你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不然真的就麻烦了。太感谢你们了，不然我们可能要走到最后那一步。
你
们还没来之前，你不知道我有多紧张呀，我很紧张。
你知道拦回来那一刻，真正把他给找到，哎，他没有损失的时候，就那一刻，你已经觉得对，痛快极了。
打钱了没有？
没有。
没有。汇款了没有？
没有。
给你明确告诉你，他是骗子。
谢谢你们再晚点，我不就差了吗？
你要没事就行，我们就
没事。
转没转？
没有。当时就害怕懵了，我怎么这么傻呀？这会儿。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千万别信啊！
啊啊！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预警劝阻都能得到理解和感谢。面对许多已被深度洗脑的当事人，上门劝阻的民警们反而常常会成为被质疑的对象。拉锯战是他们每日都要面临的考验。
这是诈骗，知道吗，阿姨？
不，这个不是诈骗，
他是骗子。
不是，
所以说你不要信他。
你是钱是给谁整的呀？
给我自己，我自己。
什么事儿？事情理一理，你在桌子里再理一下。
理什么理啊？怎么给我逮起来啊？
我告诉你啊，我们已经有接报案件被这人骗的了，你明白吗？要不然我们
那他没骗着吗？
我不是受害人，我不需要你帮助。你怎么那么确定你不是受害人吗？
我在这个圈子里，
为什么要找你啊？
我不是受害人，
就是你又着急，然后你又特别想帮助他，特别想让他清醒，但是有的人他就是执迷不悟。
他是骗子呀！有时候人怼你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想不管他了，但是没办法，我要管。那你做这个呢，你就要负起责任啊！自己一直在想，老百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宣传，我应该怎么去做，你们才能说去关注这电信网络诈骗。
接触过的受害者越多，王佳和同事们就越发意识到，想要更好地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那么工作就还得再往前做。构筑全社会反诈心理防线，宣传防范是关键。
反诈小佳提示您，全国反诈专线96110，如有来电请您务必接听。
现在我们都会针对不同人群做精准的防范宣传，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反诈宣传，要营造一个全社会反诈、全民反诈的这么一个氛围。
坚持刷单是诈骗，客服退款要核验。
我做反诈工作的初心，就是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被骗，看到了太多的家庭支离破碎，由内而发的责任感，所以我在反诈宣传的路上，我从来都不怕累。我穿着这身制服，我给人家的感觉就必须这个人是干净利索的，必须你看到他会给你安全感。
事主把手机呼叫转接，我们一打事主的电话就是骗子在接。
更多的我会选择去线下的宣传，其实我可能讲到三四种的时候就一个半小时了，那会儿可能都已经发不出来声了，但是呢，我说实话，我真的想每一种我都给他们讲透了，让他们都能记住了。然后碰到了，哎，一下就能识破了。
常来，我一定常来，一定常来啊，一定常来，常来，常来。好嘞，咱联手一块儿保护好自己钱袋子，好吗？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你就觉得，哎，你是人民警察，老百姓需要你，特别热爱，真的发自内心的。我经常跟同事就说，找我吗？找我就在反诈或者反诈宣传的路上，永远正在路上。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需要全社会多部门的共同合力，需要将科技手段与防范治理深度融合。如今一道道防止人民群众被骗的反诈防火墙已日渐构筑并日臻完善，在千千万万个王家们的努力下，全民反诈工作的成效正在逐渐显现。 2021年六月至今，全国范围内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数量同比大幅上升，而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量则实现了连续同比下降。
全国有很多的反诈的工作者，大多数都是在默默无闻、坚持不懈地在做这个反诈的工作。我们在跟骗子比耐力，一直都坚信胜利的永远属于我们正义的一方。有我们公安机关的力量，有全社会的力量，包括现在咱们国家的这种力量，就是我们共同的那个目标，天下无诈，我一直都坚信一定会实现。
执法为民解忧，司法守望正义。当反诈民警王佳为了天下无诈而努力奔波之际，年轻的执行法官赵鑫正肩扛使命，忠诚地守护着法治的生命线。
我知道，我知道，你稍微等一会儿，好吧？
这里是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通常每一次的执行法官接待日都会是这样的场景。
别着急，别着急啊，大家别着急啊，我看看。来来，咱们开始。一号说，潘秘书长来。我这儿就是很务实的，能干我立马给你干。
我还钱还不行吗？
要还钱，今天8万多，一次性拿过来。
执行工作是兑现司法裁判的最后一道关口。
你凭什么强制我？
他一头系着公平正义，一头连着百姓冷暖。
我法院是干嘛？我这不是和稀泥的地方，
我就不信逮不着他
啊！我现在不惊动他，别着急，你不用管，我会给你想办法。
从春夏到秋冬，
好，我给你再握握手。
每一个执行案件，赵鑫都要与当事人面对面的沟通。
你这块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在这里，冲突和矛盾非常具体，而法理和人情也有着最直接的碰撞。
夸我的也是你，骂我的也是你，不要拿法院的善意当作是妥协啊，你更不能拿法律的权威当成儿戏啊。
我怎么说吧，赵鑫法官，我想呢，对你特别有信心，对法律也有信心，然后你呢，就说呢，加大力度，完了可能就说不能让他这么明显。
吕同生和他的老伴儿，这些年来是赵鑫执行接待日的常客，隔一段时间就来询问案件进展，成为了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上头部，他掉下来了，我说院特别难过，我还能记得那场景。
2012年的一场交通事故，给退休教师吕同生带来了长达10年的身心折磨。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24岁的外来务工青年小李，他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就在吕老师出院的那一天，小李消失了，从此音讯全无。
我们就要讨回一个公道，我们这个社会是法治社会，总得有一个交代。
经审理，法院判决小李赔偿吕老师医药费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8万余元。2013年，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来到了赵鑫手里。
就是找不到财产，也找不着人，那你很难有什么太好的突破口。当时呢，这老太太就说：“难道你们法官就对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难道国家就对这种欠了钱的人就没有任何的措施吗？”
类似吕老师这样的问题，赵鑫并不陌生。在他接触执行工作的头几年，经常被申请人问得无言以对。
有些人你明知道他有能力履行，但是他吃香的喝辣的，你就是拿他没办法。就因为我查不到他的财产，自己恨得有点牙痒痒，就是有点很气愤嘛，反正觉得自己干这份工作有点窝囊。
想好了却不后悔。
执行工作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排除非法干预难，这一道道难关摆在了像赵鑫一样的执行法官们面前。
法律制度也相关的不够完善，还有我们的执行手段也相应的欠缺。判决判下来之后，从我们自己角度感觉，就是要拿到真金白银真的太难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当胜诉权益无法兑现， 那么一纸判决便被沦为法律白条，这是百姓之愁，时代之难，也是法治之困。执行难，难题由来已久。
如果东西不是你的，你构成非法占有。
但难解并不意味着无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的目标。2016年春天，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2到3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目标。
我记得基本解决执行难刚开始那段时间，大家干劲十足，
百姓事儿无小事，当时那事儿更没小事。
我的衣服脱给你，我的衣服暖和。
自己那会儿特别兴奋嘛，你都不觉得累。其实身体的累那都不叫事儿，那都不是累啊。真正的累就是你想去办却办不到，那才叫累，那是心累。
这个案子我一直放在心里，我一直念着。放心，我这案子一直没放弃。行吗？
啊，想一切办法。
你没放弃，我就不会放弃。
怎么放弃？
行，
谢谢你赵新法官，
好，
谢谢你啊。
其实我真的出于是对赵新法官的这种信任。他特别负责任，特别有担当。他在跟我说，就相信刘老师，你就等着，说国家会不断的，肯定会要出这个新政策，好的政策，对你有利的。我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我相信国家的法律，我相信赵新的话。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他拿了一份报纸过来找我，他说：“赵老板，现在你看看这个新闻，说国家已经开始向基本解决执行难吹起了号角，我这个案子是不是有希望了？”那会儿呢，我也很开心地告诉他，说我们办案系统里面增加了一个功能，我们可以对这种找不着人的呀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说白了让他寸步难行。没过多长时间吧，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个被执行人打过来了。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说我都找了你好长时间了，你终于出现了。
随着信息化的普及与发展，执行手段也日益创新及完善。
我们会运用好法律来对付不还钱的那些人。
赵鑫和伙伴们奔着问题去，迎着困难上，敢于担当且善于作为。在解决执行难的大潮中，他们一往无前，乘风破浪。
财产查扣系统、失信惩戒系统、财产变现系统，大大提高了我们执行法官办案效率。原来我们觉得很憋屈的一些案件，原来我们觉得很费时间的案件，原来我们觉得难度很大的一些案件，通过我们的三张网就能够很快的将老百姓的真金白银给它变现了，提气了，自豪了，觉得这活干得越来越来劲了。
我现在向你出示搜查令啊，明天上午9点钟到法院，不到法院我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涉案比较多，我们查扣了他的账号，就一直没有发现他账上有钱。但是呢，据申请人反映，他一直在生产经营，是吧？而且生产经营还挺大的。就是我们一直有个疑问，他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如果他不能全部履行的话，至少部分履行，或者也拿一个方案把那些小的那些有工人工资的案子吧。
他的原告呢，有供货商，有这工人工资的，还有劳务分包的都有。
整个这一块地呢？都是他的。
会议室里，赵鑫和同事们正在为明天的执行活动做准备预案。三个关联企业均作为被执行人，仅在大兴区人民法院就有20余个案件尚未履行，标的金额从几万到几千万不等。申请人多次联系催促，被执行人均表示，现阶段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暂时无法履行判决，偿还债务。
搜查令、扣押清单、查封裁定，这个都要准备，装备全部带齐，到时候现场听指挥就行。
行，
上午去，咱们上午9点就出发。
好的，
饭店一个上午能下来。
OK， 咱们下去吧，走吧。首要的呢 是想搞清楚这家企业到底它的履行能力在哪。
咱们经开上六环太和桥出口处，把他门给它叫开。
因为他这个经营场地啊比较大，首先呢我们要查明企业的我们这几个被执行人公司的财务室在哪儿啊，这个很关键。
咱俩还是去会议室
吧。别在会议室了，我就在你这儿吧。你们这块所有的人员呢暂时先请你们配合法院执行，先不要进出，好吧。
那么第二个呢要找到他的负责人。
你是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是吧？我现在向你出示搜查令啊。这搜查令我现在就对你被执行名下所有的财务信息我进行搜查，好吧。
对于他企业现有的一些财产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查找和控制。
对你公司名下的车辆我们现在今天予以查封啊，你请你们配合，现在就跟你说我们贴上封条禁止开走，待会儿把钥匙行驶证全部交出来。
到达执行现场后，赵鑫和同事们按照预案兵分几路迅速开展工作。
负责人来了是吧？
我就想知道这两个公司你的财产收入情况经营情况。
五千万八千万给不上，相信说你五万八万的这些钱你为什么给不上，说你们都有经营呢？
没，蓝昌城早就那个现在外边是租出去的。
那我问你，你这些租的厂房有收入吗？
有收入。
为什么闭口不谈？
对，我已经核查到了你这个刚才的这个租金相关的租金收入，去年一年收了800多万的租金，这实打实的吧？你花了300多万，自己转到集团里的账上呢有400多万，这是你去年一年的
400万。到时候当我们
对吧，
这个经常还要开支，
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你这些钱要用来优先偿还你的这些债权人，你不能先保证你的这些，你还有油费啊，你还有招待费啊，你还有各种费用，那怎么行？那别人不用开车了，别人不用吃饭了。
在一轮轮查证和对质中，相关企业负责人哑口无言，而在另一个房间，执行法官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好的，你把相关证据固定住了，待会儿我问他法定代表人。
把这个打出来给我。像这种情形的，我不需要一个一个查，因为我这刚才随机一翻，翻出了你这个票据来，发现1000多万。
那单独支付的情形啊，
那就赶巧了，就这个。
你别说赶巧了，没那么巧，我是随机翻的。
啊，查验到他目前的经营状况还是有收入，还是有相关的这种供货关系。
咱们就今天当面锣对面鼓的，咱敲一敲，看看你这情况。您给我之前一上来就给我画一个大饼，马上要拆迁，再积极统计，不行，这个不成，这话我们听的太多了。说的通俗一点，你在这儿糊弄我不行，糊弄不过去。然后我们代表当事人这块，我要的你是真金白银。我告诉你，法院已经给了你们时间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答案，而且这个必须要能做到的。
终于，在法院强制执行的威慑力下，相关企业负责人作出承诺，将在3日内全额履行所有10万元以下的小额债，10日内与其他申请人制定分期还款计划，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你看这一段时间我们工资都开不了，特别着急，20万。
这一天，数位申请人接到了法官电话，来到法院执行局，他们期盼已久的债权将要得到兑现。
你像这种小供货商的，你就直接就给了，好吧？
这些中小供货商，首先他面临的资金压力就比较大。那一家中小企业背后可能是无数个打工人啊，无数个家庭，对吧？如果法官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各方的利益都考虑进去，寻求一种更好的一种方式，可以让啊每个当事主体的利益都能最大化，整个社会成本把它减到最小，那可能这是一个最佳的途径。
走。
2022年7月14日，赵鑫带着曾经消失了7年的被执行人小李，敲开了吕老师家的门。
你好，这水果啊。
3年前，在赵鑫的教育和劝说下，被执行人小李终于决定不再逃避，勇于承担责任。在获取了吕老师的谅解后，与他达成了分期付款的执行和解协议。
对他这块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是吧？给他一定的空间，哎，他自己也算争气。
三年来，小李如约履行协议，至此最后一笔款项也已经支付完毕。一件长达九年的执行案件，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在讲法的时候，他也讲了很多情，真的是这样。因为
深入到个案当中，去感知他们面临的困境，然后你去寻求一个合适的一个解决方式。
案结事了，而不是结案了事。如何打破僵局、解开心结，甚至修复关系，这需要法官的耐心、智慧和善意。
调解法官就像个医生一样，真的，我这个知识法这不是编出来的，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在跟我疗伤，真的，疗什么伤？就是疗自己这种心理的这种伤，还有就是精神伤。你想想，刚才叙述，
在我们执行过程中，既要彰显法律的力度，还要显示法律的温度。
以民为本，循法而行，从务实高效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到司法体制改革的蝶变之旅，从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到深入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从人民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百姓最期待的事情做起。
我们公安机关反诈民警就一个目的，就是保护老百姓。
我们觉得赢得了尊重，赢得了信任，想把这份工作干得更好。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在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具体实践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司法力度不断加大，实实在在的法治成果为人民安居乐业保驾护航。